对这个冷言要接，上次把这个挨了一道场入三门弟说来了，就是说是这个要专门吃冷言咒呀，要也可以专门建立一个冷言咒的这个冷言的一个坛城，建立一个坛城去专门去修持这个冷言咒。就前面说的是如何建立道场的这个事，然后紧接着后面就宣说如来放光宣说了这个这个要吃的这个冷言神咒。楞严神咒呢？楞严咒讲到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如果要说呀，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注解的人呀，也有讲过，像这个虚法法师，他就把这个楞严咒从这个五会的角度来讲了啊，每一会呀，从密咒的角度呀，每一会都讲的什么内容呀，也讲了。然后那个宣化上人又根据这个虚法法师的这个楞严咒书。有一个叫《楞严咒书》，这是这个虚发法师做的这个书。然后宣化上人他又根据这个《楞严咒书》写了个《楞严咒书解》，就把每一句的这个《楞严咒》啊又解了一遍，也把这个也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密咒的角度呢，就是从翻译佛经的角度呢，有几种是可以翻的，有几种是不翻译的，像这种密咒呀、多义呀。等等等等，像这些是不翻译的，像这个咒语一般是不翻译过来的。但是呢，也有他们那个资料呀，就把这些每一句每一句的这个梵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也有这些资料。但是呢，就是从密咒的角度来讲，就你只要对它有信心，只要对它有信心，你就依法而持就行了，依法去持这个咒就可以了。就是说它里面的内容呀，它是说的是。这个这一句偈子说这一句咒语说的是鬼王呀、还是什么呀？这个那个这不大要紧，这些都不大要紧。就是你如果要对这个有信心啊，你就应该去持。这个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不同之处，就是说是啥？就是你把这个咒呀、翻译出来了，把它的每一句的这个梵语意思都翻译出来了，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这个东西之后呢，就对它的信心没有那么重了。就对那个咒语的那个信心啊，没有那么充足。你觉得他很每一句就是普普通通的，这个顶礼佛菩萨呀，顶礼佛菩萨呀，顶礼这个天神呀，顶礼这个鬼神呀，都是这样的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对这个没有信心了。就是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说这个咒语是什么意义。就是它是密咒，它就是佛的心印，它就是佛的心号，它是从佛的心里面化现出来的，它是从佛的无间顶相，无间顶相显现出来的。从无间顶相化成佛来，在这地方送出来的，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就只管去持这个楞严咒，只管去持这个楞严咒。至于说他这咒语里面有什么意味啊，或者有什么秘密啊，大可不必去在这地方，就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必要在这地方问个究竟有多大意义呢？也没有多大意义。没有多大意义，就是对你这个修持佛法呀，或者说是对你这个要诵持楞严咒呀，有益处吗？也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所以讲到楞严咒的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所以我就把这个略过去。就是我也不贴那个楞严咒的原文了，那个咒的原文呢，它也很长，大概有427句吧，427句，那大概有好多好多字嘛。如果是按照这个他们的分法呢，大概有五会，就是有五场那个内容，所以我就不把那个咒文贴了，不把这个咒文贴。如果大家有愿意去了解的，他也会持这个楞严咒的呀，就用着这个方法去持就可以了，有信心的都可以去持。但是呢，就是我们老人传到一个楞严咒的咒心啊，楞严咒的咒心，那个楞严咒最后的一段话，刚好就是这个楞严咒的咒心。专门把这个看了一下，和老人传的是一样的，和老人传的一样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楞严咒太长了呢，持不下来，也可以专门去持这个楞严咒心，持这个楞严咒心。这就说是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楞严咒有种种功德呀，种种利益呀，种种作用呀，而且它怎么用呀，都有讲出来。就是密法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放在密教部里面的任何一个咒语啊，要怎么去启用呀？要怎么去使用呀？他在后面都有说，也就是前面呀讲了一大部分开示，开示讲完了，把这个神咒也宣说完了。神咒宣说完之后，就开始宣说这个神咒的种种利益、种种功德。有了这些利益，有了这些功德，那 那就是大家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去宣扬这个楞严咒，去持诵这个楞严咒，哎，这就说是后面说这些利益功德的这个事儿。然后紧接着就是开始流通这些这些咒，就是各个天王呀、鬼神呀出来要要流通这个咒语啊，或者护持这个咒语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说上次把这个哀离道场入三摩地说完，就说是建立这个坛城的这个事说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说放光宣说神咒了。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就阿难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自我出家，这个持佛教爱，求多闻故，为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乃欲闻书令我解脱。就说是阿难这时候听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建立坛场啊，建立道场这个事呀、啊，然后就在这地方给佛说，就是说我那时候出家呀，一直仗着佛在这地方疼爱啊，他和佛是堂兄弟啊，他和佛是堂兄弟，就是仗着有佛的这个仗养啊，仰仗呀，他也不去修法，在这地方注重多闻，佛说的什么呀他都听闻过，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在这地方用功修行，所以说为证无为。他虽然听到好多佛说的法呀，佛说的法他都能记得，但是呢他没有证到这个无为，没有证到这个明心见性，所以说在这地方遭受了这个梵天邪术的这个禁锢，就遭到了这个摩登伽尼的这个引诱呀。所以说这时候虽然心里面很明了，心里面明了不能干这个事儿，就是明了自己不应该被他所困，不应该被他所禁，但是呢没有力量，这就叫力不自由，心虽明了力不自由，就心里面很明白啊，很明白我这不能干这个事呀、啊、就不能被这个摩登伽尼所摄出去啊，但是呢没有这样的定力，或者没有这样的利用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他老觉得自己定力不足，就是他是觉得自己力不自由，所以说是定力不足，就在那里就去求这个佛给他这个讲一下如何去修这个定，如何去得到这个定力。所以他最开始问的就是这个什么他三摩提波禅那，最开始问的是这个，就是妙什么他，就是他最开始问的是定力，然后佛就从楞严大定，也就是从自信无出无入的大定的角度才给他解释的。所以这时候他就说是心虽明了力不自由，乃欲文殊令我解脱，就是说文殊菩萨呀拿着这个宣说去到那地方宣说神咒，才让我在这地方解脱出来，要不是呀，要不是文殊菩萨在那宣说神咒呀，我不一定在那地方就迷惑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阿难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呢，恭恭敬敬的顶礼佛，对佛说：自从我出家以后呀，自持有佛的宠爱，宠爱就是偏爱的意思。阿难呢在这地方只求多闻，听到这个听到很多这个佛菩萨的讲经啊，但是不用真心修行，徒劳无益，没有清正无为。阿难被这个摩登伽尼的梵天邪术所摄，虽然他心中明了，但是不该受这个摩登伽尼的引诱。但是呢因为没有真正的实修实证，所以实力定力不足，所以不能自主，幸亏佛设令文殊菩萨持咒救护，他才得以解脱。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说他自己以前的这个经历吧，就说这以前的经历，这时候就是为什么说以前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引出文殊菩萨宣说的那个咒神咒来，就是说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明获其力，尚未亲闻，留言大慈，终为宣说，悲救此会助修行辈，未及当来再轮回者，成佛密因，生意解脱。就是当时虽然文殊菩萨在那地方持密咒来把我解救出来了，但是呢我只是爱爱的获得了这一份力量，没有亲自听到这个楞严神咒，这时候就祈求佛大慈大悲，重为宣说，再宣说一遍这个神咒。为什么要宣说这个神咒呀？就是为了对这个在当场会众的这些修行之人呀，对他们有用，对他们有益，以及这些未来的这些轮回者呀，就像对我们呀，像我们这个末法时代轮回的这些众生呀，对他们有益。他们来干什么呀？成佛密因，心意解脱。他们能听闻到这个楞严神咒、楞严大咒，以这个佛的秘密之音 来证得这个身心的解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祈请佛来宣说这个神咒。我虽蒙佛如来神咒冥冥中的这个加持之力呢，但是啊，文殊菩萨只是心诵此咒，这个咒呢并没有亲耳听到过，也就是说是文殊菩萨在那只是在这地方去持这个咒语，并没有给这个阿难说这个，阿难并没有听到这个咒语，就是这个咒呢并没有亲耳听到过，希望你大慈大悲为我们宣说，同时呢也慈悲救度这个法会上所有的这个行人以及轮回生死的众生，希望大众呢都能够成佛的这个楞严神咒的威力加持，哎，见到大佛顶如来密音，身心解脱得大自在。就是听到这个是听到这个佛的神咒呀，听到这个佛的神咒就是知道这个秘密之音，知道这个秘密之音，就是这个秘密之音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他只要在这地方宣说，只要在这地方听闻，他就有这样的作用。哎，这就说是密咒的这个密咒的这个利用。于是一切大众普皆作礼，初闻如来秘密章句。这时候呢，大家都在这地方哎，静静的听如来来宣说这个神咒。尔时呢，师尊从肉髻中用白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华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白宝光明，一光明皆遍示现，石恒河沙金刚密迹，青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为爱兼报，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间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哎，这时候呢，就是师尊从这个顶上呀，无间顶向上涌现出来种种的相好光明，就是说白宝光明中呢涌现出来了千叶宝莲，哎，这个种种光明相里面呢又显出来了无数无量遍的这个莲花，在这个莲花上呢有化身如来啊，这个化身如来坐在这个莲花之中，又在这个莲花之中放射了这个种种的这个十道白宝光明，这就是说是我这个无间顶向上呢先化现出来了这个无间顶向上呢生出来了种种宝光，这个种种宝光呢生出来了种种宝莲，种种宝莲上呢有这个化生出来，化生出来呢又放这个种种宝光，这就是光光相射，光光无穷无尽的意思。所以说一一光明呢皆遍示石恒河沙界金刚密迹，就是所有的光芒呢都遍，所有的光明呢遍满于石恒河沙金刚密迹，一切处一切尘埃处都有这个光明相，都有这个相好庄严相。所以说秦筛持处虚空遍界，也就是说是这时候光明相是进虚空遍法界的，这大众才能瞻仰到为爱兼报，这时候才渴求呀，渴求求佛，求了求佛来这个佑护庇佑，佑护庇佑来祈请佛来听这个佛从无间顶向上放出来的这个宣说的神咒，就是从这个佛的这个无间顶向上来宣说的这个楞严神咒。哎，这就是大众在这地方看到这些相好庄严之后呀，在这地方祈请或者在这地方祈佑。这时呢，世尊从头顶的这个肉髻中涌现出百宝光明，光中涌现出千叶宝莲，有化佛坐在这个宝莲花中，头顶放出十道百宝光明，每一道光明中呢都周遍示现石恒河沙那么多的金刚密迹，就是这护法神。哎，这些金刚密迹呢就是秦筛持杵，就是说的法相庄严，持杵就是持的那个金刚杵啊，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维陀菩萨一样，维陀菩萨在山门中山门那个立的那个像啊，有时候他是这个杵是抱着的，有时候杵是立着的，就是立着的大概是有就是表法不同，就是这个寺庙里面的规矩不一样，有一个形象是抱着的，就是说是这个是不能挂呆的，好像立着的是可以挂呆的，还是说是反正是他两个说的不一样，说的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去到这个寺庙里面啊，它有些地方是可以挂呆，有些地方是不可以挂呆，就从山门的这个维陀菩萨的这个像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说这些金刚秘籍啊，都是遍满虚空界的大众仰望的这些圣境呀、啊，敬畏爱慕交加，虔诚的祈求佛菩萨的安宁保佑，一心一意的看见无间顶像放光，听光中化佛宣说这个神咒。这就是说这个神咒是从什么地方宣说出来的啊？就是从无间顶像上，无间顶像上生出百宝莲花，从这个百宝莲千叶宝莲里面又有化生佛，化生佛放出光明像来宣说这个如来神咒。这就是如来神咒的出处，其实就是从光明，从佛的这个心印，无间顶像就是说的佛的这个心印，从佛的心印里面化现出来宣说出来的这个神咒。所以佛顶肉髻呢，就是佛的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好，八十庄严，就说的三十二相好之一，就是这个顶肉髻，就是大众呀都看不到这个佛的这个顶，这就叫无间顶相，就看不到，表示这个法身的离体。佛顶放光呢，表示法身离体显现的智慧光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呢，表示清净无染。哎，这就是说从这个法身相用或者报化的这种角度呢来说这个咒语的出处，具有千万种妙用。莲中化佛呢，表示因果相契，化佛顶放光明呢，光中示现金刚秘技，表示从体启用，降伏魔外。哎，这就说是这个光明顶像这个佛顶放光明之中呀，显现的这个金刚秘技啊，就也表法，就是说是这个楞严神咒，它有这样降伏魔怨的这样的这个功效，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后面说到这个神咒的这个功，这个利益和功德的时候，它也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说降伏魔外，摧毁邪恶。无间顶像放光如来玄说神咒呢，就表示说楞严咒乃无为心佛所说。所以后面说这个楞严咒是咒金，哎，它是咒心，就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说咒即是心，心即是咒，所以说它是无为心佛所说，就是不是有为造作出来的，正是无为心佛才能宣扬出来的。至尊至圣，就是没办法摧坏，没办法毁坏，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来匹敌的。行人应该专心致志的虔诚修持。哎，这就是说是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出处是就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秘说为秘密分，哎，秘密分就说的是这个楞严咒的咒文嘛。这个心呢是无分别的不可思议的行法，佛经有显分秘分之说，经文为显说之咒语，咒语为秘说之经文。哎，这个就是这个不知道是从哪个经解里面出来的，就是我看好像有一个经解里面他就是这么说的，就说是经文是显说之咒语，咒语是秘说之经文，经文之意为显分，经中之真言为秘分。就是说我们看经的时候啊，读这个楞严经啊，像前面所说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到这个四颗虚妄等等等等，这就是显分，就是明显的在这说义理说教理的，这就说的是这个经文之一的显分。经文之里面呢，这有真言的这个部分，就是这里面说的这个咒语啊，说到密咒呀，哎，这就是秘密分。所谓的秘分呢，就是诸佛菩萨的秘密语，诸佛菩萨的心法，就是诸佛菩萨的秘密。既然是诸佛菩萨的秘密，这个作为一个薄地凡夫，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些啊，就是没有必要在这地方太求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个秘密啊，我们用就行了，没有必要去把它解开它的那个秘密，你还怎么用呀？你不一定对它有信心，不一定会去用它。所以说诸佛菩萨的心法呢，只有三业清净才能相应，只能自己知道却无法出口。哎，就是你在这个密咒吃的久了，它是怎么用，它有什么样的利用，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显分呢，可以是言说，也可以是解释，表明其内涵。 一份呢就是不可解说，哎，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经文呀、经节啊，都可以解释出来，就是这些文辞呀、这些义理呀、这些教理是什么意思呀，都可以解释。但是呢，到密封的时候，也就是说到这个秘密的部分，到咒语的这一部分，这就没办法解说了，这就没办法解说了，因为一落言权呢，就成了分别，就成了思想，反而添加了种种之见，有损佛的本意。就我们在这地方把那个咒语啊解释出来啊，就已经不是那个原意了。像这个，就像人家说的咒语里面，同样是一句娑婆诃，但是呢，用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你要非要把它翻译过来呢，有时候就添加了种种的之见，不一定是当时佛的本意了。所以说是行人心外，是行人心外。所以咒语一般都是不解释的。哎，这就说是我们的密咒呀，它是不翻译。后面下面就是分这个五会来说了这些，来把这个楞严神咒宣讲了一下。这个楞严神咒就不在这地方，在这地方不贴了吧，不贴了吧。不贴了，不贴了。有一个这个其他经解里面关于这个讲到这地方，他就说如何是陀罗尼，哎，有一个禅宗的公案，把这个贴上来，就算是对这个陀罗尼，对这个咒，什么是咒呀，哎，什么是这个陀罗尼啊，把这个贴上来可以看一下。对对对，是大宗师，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因此不翻译，也不翻译，也有人在那翻译，他也有各种理由去翻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说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也不知道这个楞严咒要怎么讲，所以我也就是没有把它贴出来。本来应该是要有人来读一遍也很好，读一遍也很好，没有，但是我又不会读这个，所以我就没办法读。所以我把这个有一个禅宗公案贴到这个地方，就说是这是有一个这个楞严尊通，有一个经解叫楞严尊通，是明朝的这个曾凤仪，哎，他注解的每个里面都有些这个禅宗公案的，这个还挺好看的。他里面提到的这个公案，我把这个公案贴上来，刚好贴到这个地方，就说是后面是咒语，这时候呢，他就说是用一个公案来说，如何是这个陀罗尼啊？就是这个皓月供奉，皓月供奉问这个长沙景生吧，长沙景生禅师，长沙景生禅师就是那个别人称他为这个曾大虫的还是什么的那个禅师，就是这时候啊，就说是他这个皓月供奉问这个长沙僧禅师，如何是陀罗尼啊？什么是咒语啊？什么是陀罗尼啊？哎，长沙禅师就指着这个。禅床旁边的这个禅师说，哎，这个人会诵呀，你看大家都平时诵这个陀罗尼啊，诵咒呀，这个禅师也有诵咒呀，像这个我们诵的大水球的那个陀罗尼啊，那个大慧宗道禅师就在那瞻仰花瞻仰花，我玛尼达利哄帕图，他就也在那诵，就是禅师家他也有诵这些咒语的，他也有这些密咒秘密的修法，所以他就说，哎，这个师僧却能诵的。然后这个皓月供奉就又问，还有别人能送的吗？然后长沙禅师就又指了床边左边的这个人说，这个师兄也送的，就是左边的人也能送的，右边的人也送的，他们都在送的。然后这时候这个皓月供奉就说，是呀，他们都在送呀，为什么我不能听到呢？某甲为什么不闻呀？我为什么听不到呀？哎，这时候长沙禅师就说出禅宗的见解了，这时候就说是，大德岂不知真送无响，真听无闻呀。哎，你不是要听咒语吗？你不是要听诵持吗？你难道不知道吗？真正的诵是没有响声的，哪有响声呀？没有响声，没有响声那是真诵，就跟我们所说的大音希声一样，真正的最大最大的音呀，它是没有任何声响的。所以这地方就说是真诵无响，真正的诵持咒语的时候哪有响声呀？没有响声。但是呢，你知道什么叫真听吗？真听就是无闻。你什么都没有听到，你以为这是什么都没有听到吗？这是真听到，真听到。为什么呀？这个闻性不断灭掉，闻性不断灭掉。你要不是闻性没有这个，要不是这个闻性，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没有听到东西呢？就因为没有听到东西，所以你这个闻性不会断灭掉。所以说不是无闻，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是听到了个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说真听无闻呀。这时候皓月供奉就说是啊，那么的是音声不入法界性也。哎，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要找你这个说法的漏洞了。你说这个真诵无想，真听无闻，那么音声就应该不在这个法界里面包含着呀。但是呢，我们的音声，我们这个法界包含了一切啊，包含了这个五蕴六入六尘六根六尘六识，这些通通都包含了。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六尘里面就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尘呀，这个声尘不应该入到法界性里面才对呀。那你这说法的话就跟那个教理违背了呀。哎，他就是找长沙禅师说的这个漏洞。其实呀，这时候就长沙禅师说，你不知道吗，离色求乖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呀。你以为这个音声就不入法界性了，你以为这个真听无闻真诵无想的时候就把这个音声呀色尘呀这些都排斥在外了吗？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什么才叫正见呀，什么是非正见呀？这时候就说了，离色求观非正见，你离开了这些色相再去见到一个东西，那你就是邪之邪见。离开了色相你要去见个什么呀？你离开了色相再去见到一个色相之外的东西，那都不是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呀，你离开了这些音声去找你的这个闻性，去找你的这个闻性，离开了色声去找你的这个见性，这都不是真见。如果离开色尘有这个另外一个见性在，那都不是真见。离开这些声尘有另外一个闻性在，那都是邪闻。所以说离色求乖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呀。这就其实是我们所说的在前面这个十番显见呀，十番显见里面说的就是见见之时见非之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哎，就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皓月供奉呢，紧接着就又问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不离声是真闻呀。哎，那你既然说了离开色去求这个见性，那不是正见，离开声音去求这个闻性，那不是真，那不是，那是，那是，那不是真闻。那如何是不离开这些色尘，不离开这些声尘，而具有真见真闻呢？长沙禅师就这时候用偈子说，埋眼本非色，埋耳本非声呀。你看这时候说的时候，你以为你埋眼睛看到的是色尘呀，你以为你埋耳朵听到的都是声尘呀，其实呀，你如果是看到的是色尘，那是着在色尘之相上了，着在色相上了。如果听埋耳朵听到的是声尘，那你是着在音声相上了。其实根本不是如此，埋眼所看到的哪会是色尘呀，埋眼所看到的正是见性，埋耳所听到的正是闻性，并不是声尘，也不是色尘，这才叫不离色而正见，不离声而正闻。所以叫文殊常处目呀，文殊菩萨时时刻刻都在眼前呢，在这眼前明摆着呢。为什么呀？埋眼看到的就是文殊菩萨，埋耳听到的就是观音菩萨。你这个观世音就说的是耳根圆通嘛，就说的是耳根圆通。那耳根圆通从什么地方圆通呀？就从闻性这地方来嘛。所以说埋耳朵听到的不是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呀？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正是文殊菩萨。所以说触目即菩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长沙禅师说的这个偈子就是这个意思，会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呀，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一佛无一无人，就说是这时候遍满一切的只有这个法界性，哪有人我呀，哪有佛呀，哪有众生呀，哪有色尘呀，哪有声尘呀，这些通通都没有，只有一个法界性，只有明明朗朗的法界性，没有多余的东西。这就是长沙禅师说的不离色是正见，不离色是真闻。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这个什么是陀罗尼啊？什么是陀罗尼啊？你以为这个宣说的那是陀罗尼吗？你错了，你满眼听到的，满耳听到的，满眼看到的，哪一个不是陀罗尼啊？这是真陀罗尼，这是真陀罗尼。一切众生时时刻刻都在总持这个陀罗尼，都还这个无量义，都具有这个无量妙义，不曾离却过，这是真陀罗尼。所以说是说到这个陀罗尼的时候啊，刚好看到这个公案，就是这个曾凤仪他引用的这个公案，就刚好把它贴上来，就算是把楞严经楞严咒就用这个公案来代替了，楞严咒用这个公案代替了。哎，这就是中间宣说了这个五会楞严咒，楞严咒就说来了。 密宗的密呢，就是以无相密法来打开这个秘密宝藏，见到本性之意。起修法呢，就是身口意三密加持，身体不动，腿夹腹而坐，这是身密。哎，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能造种种的恶业，像身呢就造杀盗淫妄，哎，杀盗淫这三种恶业。口呢就有两舌恶语、绮语，还有这个妄语等等，这四种恶业。这个意念呢就有这个贪嗔痴等等这些恶业。哎，所以说是这些所说的这个秘法，就是以三密加持。三密加持就是身体不动，哎，夹腹而坐。那夹腹而坐，你就身体做不了这些坏事了，造不了这些业了，这就是身密。口持咒不停，就是口密，就你再也不用说那些说是说非了，也不用说那些恶口呀、骂人的话呀，这些话都再也都没有了，这就是自然而然把这些恶业都止息下来了。那意念呢？意念只关注在咒语上，再不打别的妄想，就没有贪嗔痴这些恶业了，这就是三密加持。所以说咒呢，就是佛菩萨的诸佛的这个秘密心语。秘密心语就像军队中的口令呀、命令呀，持咒相应，不从人我，自生自搏。就说是你在这军队里面这个行军打仗啊，你要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密令，就像这个爱语一样，哎，就像这个黑话，哎，就像这个像我们看那个电影，看那个智取威虎山，他就是用这个黑道里面说的那些黑话，大外面的人都听不懂，但是他们能听懂。哎，这个人家就说佛的这个诸佛的秘密语呢，就像这些黑话一样，就像军队里面的口令一样，你要对上这个口令呀。就比如说是我要去到这个地方过关卡，你要对着这个口令才行，你对不着这个口令，那你就过不了这个关卡。就说是用这个来形容，所以说持咒相应，不从人我，自生即佛。就是这时候持咒要真正相应的时候，身即是咒，咒即是身，就是这个心呀，这个心就是咒呀，咒就是这个心。所以说全心即咒，全咒即心，这时候还哪有人我呀，没有人我，这自身刹那之间就是佛身，这个自身就是佛身，和佛身无二无别。你在这宣说神咒，诸佛也在这宣说神咒。所以说这不是意想得到的，这不是猜测得到的，根本猜测不到。所以说一不想不思，静静的听自己持咒的音声，这就是身密。所以说是三密加持，就说的身口意这三密相应。修密宗的人呢，修密宗呢之所以要这个比其他宗快一些啊，就是因为密宗有殊胜的佛理加持之故。就说我们在这说修心中心啊，修心中心就是修心中心啊，比比猜柴啊，或者说是比其他法门呀、来的要迅猛，来的要快捷，就是它有密力加持，密力加持的原因。像参禅呀，参禅你就多是靠自力，多是靠自力。再一个就是师父的这个提点，哎，师父要相继提点不同的这个话头呀，主要以自己能起疑情为主。你如果参禅你自己起不了疑情，那你这个禅怎么猜啊？你猜都猜不了，你整天在那打妄想，你没有在这疑着呀，没有在这疑着，你起不了疑情，那你就结不在妄想，结不在妄想，那你猜十年二十年，连个话头都开不到，开到的都是话尾，就是那个念头呀，早都已经出来十万八千里了，你才发现，你根本不知道这念之头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你还怎么猜呀，就没办法猜了。像这个念佛呢，也是一样，完全是靠自力。但是呢，像这个修密法呀，就是仗密力加持，有这个密力加持之原因，加持之力量，所以说你只管在这地方持，秘密的持，手印结好了，一切都不用操心，只管去持这个咒语，自然而然妄想颠倒有消融的时候，自然而然烦恼这个执着有松动的时候，这就是秘力加持。你说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可讲吗？没有，也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理可讲。就是你只要在这地方肯盖肯修，它自然会有相应的效用。就是比如说汽车啊、火车啊，或者是飞机，就要远远要比靠自己走两条路要走得快得多。对啊，是啊，就是说是你坐这个飞机啊，就像这个修密法一样，你好比说是在这个坐飞机，哎，你这个确实要快，但是呢你要知道呀，走两条路，你从这地方，你比如说从我们这个兰州呀，要走到北京去，你坐飞机呢可能两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你走呢可能不知道要走多久，走半年走一年， 你走过去那脚力练的多比多人比别人要强多少呀，就是说是这里面啊也有差异，也有差异，当然了目的地却没有差异，都是到北京了，都是到北京了，但是呢你的腿脚练的比别人快，别人没你那么吃苦耐劳，他飞机坐上过去了，他以后不逆中呢，他有这个佛的加持力的原因，所以要快捷一点。阿难，是佛顶光具，悉耽多瓣耽罗蜜密伽陀微妙章具，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光具呢，就说的是之前所说的这个宣说楞严神咒的时候，佛顶生出来的种种相好，无电影像，从这个无相光明中呢，又生出来的这个千叶宝莲，从这千叶宝莲中生出来的化佛，从这化佛顶上又生出来的光明像，这就所说的光具，表示光明炽然，光明大放。悉耽多瓣耽罗就说的是这个大白伞盖，翻译过来就是大白伞盖的意思，表示如来藏。哎，伽陀呢就说的是寄送，是说这个楞严咒中呢有寄送这种表达形式，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是这个佛顶放的大光明呀，光中化身佛所说的这个白大白伞盖的这个神咒，它是密奥深妙的这个寄送和微妙的章句来表达的，就是这些微妙秘密音来表达出来的这个章句，来表达出来的这个神咒，表达出来的这个大白伞盖的神咒，这是无比宗盛。这个宗盛的这个大白伞盖咒里面呢，能出生十方的一切诸佛，这就是说是这个咒用的功德，咒力的功德，就是这个楞严神咒啊，它有如此的功德，能生出十方诸佛来。哎，这就是大白伞盖或者是楞严咒它的功德。下面就宣说的是楞严咒的这个功德殊胜，十方诸佛呢皆以此咒出生，并以此咒成就一切利用，就说的是启用，其实就说是这个是说的这个利用，说的这个利用。十方如来呢，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觉。咒心呢，就说的这个楞严咒，因为此咒啊，为诸佛的这个心体妙能，精勤修持，能让行人识得本具如来藏心。就是你持这个楞严咒呀，也能认识到这个如来藏心，就是也能打开本来见心。所以说是，这是诸佛的心体妙能，在这地方持的时候呀，自然而然的能秘密的相应，这就称之为咒心。所以说十方诸佛呢都是一个这个咒心啊，而证得的无上正遍之觉，这就是说是在这地方以如来密咒的这个原因，十方如来都是因为这个咒心的原因得成无上正遍之觉，这就说的是第一种功德。第二种呢，就是十方如来持此咒心降伏诸魔，制住外道。哎，这第二种功德就很威猛了，就是十方诸佛呢因此持这个咒心的原因，降伏魔怨，摧毁外道，就说是哎，这时候就是文殊菩萨为什么持这个咒的时候能够制服住这个魔的伽女啊，就是因为他有降伏魔怨的这个功用，他有制服外道的这个功用，所以他在这地方宣扬神咒，他在这地方密持神咒的时候，这个外道邪术的这个禁锢啊，他就自然而然的消散掉了，阿难就在这地方解脱出来了，就说的是他有这样的功用。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功用呢？哎，有些人他把这个楞严咒翻译出来，他就说是哎，这里面要祈请了好多好多的大力鬼王呀，祈请了好多好多的外更厉害的这些鬼王呀，因为这些祈请了鬼王的原因，所以说这些普通的魔怨都无法来降服，或者说无法来这个侵害扰恼， 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十方如来陈词咒心，作宝莲花应微成果。十方诸佛呢，趁着这个微咒的咒心的威力，得以坐到宝莲花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从光明相上伸出这个千叶宝莲，千叶宝莲上化成佛来。这就说是十方诸佛都趁着这个咒心的威力，坐在这个千叶宝莲上，应现于微成国土呀，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良。在千处祈求千处得应呀、啊、这就是应现于应化现应生化现于这个种种国土，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都是乘着这个咒心的利用。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与微尘国拽大法轮，这个为屏蔽吧，这个能开到吧？就十方诸佛呢，因为还是这个咒心啊，十方诸佛和这个咒心啊没有差别，这个咒心呢也还是了十方诸佛，所以呢能与这个微尘那么多的国土拽大法轮，就是以咒心的原因故，以咒心还是了这个咒心的原因故，才在这里面拽大法轮。这大法轮呢，就是说的是佛说的这个，佛说的是呀、啊，圆融无碍的真正妙理，不是那些有所著作的浅近小法，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不是停滞于一个人或者一处，而是像轮子一样不停的辗转传人，敷衍流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众生转苦为乐，转邪归正，转恶向善，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哎，这就说是拽法轮的意义，拽法轮的意义。其实啊，就是说到这个咒力的时候呀、啊，说到这个咒力的时候，在别的一个经典里面，他就有讲到，就是一切咒力啊，一切咒心啊，说的时候，无非就是为了干什么呀？就是为了让识得众生的本心，识得众生本具的这个如来藏妙心，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呢，这是最好的。如果是不能识得这个咒心啊，那还有别的功用，就是差一点的，那就是止恶，就是一切众生不要再造种种恶业了。你持咒呀，就遮制了这些恶业，不造这些恶业呢，也不改得生死轮回的苦果，这是止恶。如果连恶都止不住呢，那就说是什么呀？那就行善吧，就是一切持这个咒啊，就是行种种善业，行种种善业呢，那就说是这个能改的种种的善果。这就说是为什么达摩祖师在血脉论里面说呀，若不明心见心啊，持咒不施持戒精进，这些啊都是造业，造善业而已。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是如果连恶都止不住，那就去造善吧，去做善吧。如果是善恶也止不住，善业也造不住，那就再说什么呀？那就再只能说是用随喜，你不要去反对，你不要去反对佛去说法呀，不要去反对大家来讲法呀，不要去反对这些正法的流通呀，你不要去反对，你就是随喜他，你随喜，哎，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回事，你也不要去阻挠他，这也是一分功德，等解脱缘熟了，自然而然也能解脱。如果连这几样通通都做不到，就是和这几样都是反面，就是说是违背他，就是、说是阻挠阻碍阻碍佛在这地方转法轮，阻碍佛在这地方讲法，阻碍大日，阻碍这个佛法的流通。这时候这样的人啊，就是恶业众生，这样的恶业众生就是莫比之，不与他说话，不没有和他说话的余地，没有和他说这些咒的余地。哎，这就说是在有个经解里面，他就说是说咒的时候呀，他有这种种的这种角度，从这几种不同的角度来说。 十方诸国未成，一语十方，蒙佛受记。哎，这就说是十方诸国呢，因为持这个咒心，得以正成佛国，在十方世界慈悲摄受众生，为菩萨摩顶，受记其当来成佛。纵来持此这个咒心，自果未圆，就是自己还没有证的这个究竟积德的这个果位，但是呢，也能在十方世界中蒙到蒙佛这个受记，就是自己虽然没有证成圣果、圆成果、佛果，但是呢，已经蒙佛受记了，必然成佛。这就是持此咒心的这个利用，或者持此咒心的这个功德。受记呢，就是预先证言，预先证言就是佛菩萨为我们受记，具有极大的加持力，使我们决定能得到解脱。哎，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老师跟学生说一样，你像这个高考的这个老师跟学生说，你决定能考上大学啊，一定能考上大学啊，这个学生很有信心，必然能考上大学，这就是受记的意思。你如果跟老师预言你本来能考个这个普通的一本吧，但是你通过你自己努力的这个用功，刻苦的用功，你考上了清华北大，那就说是这个受记也是一样，他好像受记多少多少大劫，哎，多少多少外劫以后成佛，但是通过自己努力精进用功修行，提前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比这个阿难要精进用功呀，比弥勒菩萨也精进用功呀，所以说他提前成佛，就是说是这个，这就说是受记预言的这个意思。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与十方救济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喑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因之甚苦、大小诸痕，同时解脱，即奈冰奈王奈玉奈风火水奈，即刻贫穷，应念消散。哎，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众生的这个种种苦楚呢，就说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之甚，这八种苦，八苦交煎嘛，这就是八苦交煎。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地狱、恶鬼、畜生，这就是三恶道。这三恶道还有像这个不是三恶道的善道里面也有。这个三人像人道里面确实盲聋喑哑，这就是没有任何福德来听闻这个佛法，来宣扬这个佛法，就没有这样的福德。虽然改得人生了呢，但是这没有改得好，没有好的福报，就是这些通通都是苦楚。这些苦楚呢，都可以依于此如来咒心，依于此楞严神咒，能解脱这些众生的苦楚。不光是这些苦楚啊，还有大小诸痕，痕就是痕死啊、灾难啊，这些大小的这个痕，这个痕身的这些灾难啊，同时都能解脱。不只是这些，还有这些贼难啊、兵难啊、王难啊、狱难。哎，说的这些就说是像这个打仗呀，或者说是起兵了呀，或者这些国难了呀，有这些国难了呀，都可以通过这个楞严神咒，或者是宣说这个楞严咒的这个护国，用这个方法来护国消灾消难。哎，这都是这样，有这样的功用。还有像这个风火水难啊，就像四大的这些灾难，刮大风了呀，或者说是飓风呀、台风呀、大火呀，这些水难呀，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楞严神咒来脱离，从这些苦难中脱离。不光是这些，还有饥渴呀、贫穷呀，这些都可以。所以说，这是咒心的作用。你说是在这地方真的有这样的作用吗？你在这地方一怀疑，它就不起效用了。所以说是咒呀，就是信心呀。你在这地方有信心，百千百亿完全的这种信心，你完全的这种信心必然会有这样的作用，怎么会不是有这样的作用呢？这是佛亲口宣讲的，佛亲口宣讲的还能有错呀？必然不会有错，是你自己错了，你在那怀疑着，在这疑着，我怎么就是说是被火烧了，为什么吃这个咒啊，还不能从这个火的这个灾难里面解脱出来啊？那是你信心不具足，就是你对这个咒的这个信心没有，所以没办法从这地方脱离出来。就是真正要对这个咒有信心，那这个咒就是自己就是这个咒才可以，这样才有机会从这些种种的苦难中、种种的苦楚中应念消散出来。 哎，这就是宣说这个咒，宣说这个咒心的功德。十方诸佛呢，依于这个咒心，都能生出十方世界解脱、解救群生之苦。不管众生遭遇何种苦难，所谓的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哑等不能见闻佛法之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用之胜苦等等等等身心之苦，一切大小的横祸之苦，只要念这个楞严咒呀，就能改得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超拔，救度并获得解脱。不管遇到是何种灾难，所谓的贼难、兵难、王难、狱难，就是地狱，哎，就是这个牢狱之灾呀、啊，牢狱之灾。兵难呢，就说是互相打仗了，牵连到了，风难、火难、水难、饥渴、贫穷等呀，这些种种的苦楚，只要念这个楞严咒，就能得到十方诸佛的这个救度，使苦难应念消散。哎，这就说是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功德。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与十方世善之事四谛一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众推为大法王子。哎，这个就是如果在这地方吃个楞严咒呀，还有这样的作用，还有这样的功用，就是十方诸佛就是随这个楞严咒心的这个威力啊，得以在十方世界成世善之事，就是因为持这个楞严咒的原因，所以改得在十方世界都能成世这个佛，都能随佛宣扬、随佛宣化，哎，这个侍奉佛来听闻佛法，在行住坐卧思维仪中呢，如愿的供养善知识，并能在恒河山那么多的如来法会中被推为大法王子，就因为持这个楞严咒的原因，所以在会首呢就能成为大法王子，得到佛法的领耀，成为大菩萨。哎，这就说是从这地方秘密的与诸佛菩萨的心意响应了，这样才能改得成为这个大法王子，或者说是来侍奉这个诸佛。十方如来呢，行此咒心，能与十方摄受清音，令住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那个小乘圣人啊，他听到无人无我的时候啊，他就很恐慌；他听到这个无相的时候啊，他就恐慌。为什么呀？就是他毕生所求的这个寂静相，结果到这地方说一切众生本具这个寂静相，他就在这受不了了。所以说是他呢根基比较小，但是呢，就因为十方如来行此咒心，在这地方持诵楞严咒心的原因，楞严咒的原因，在能与十方世受摄受这些众生的时候呀，让这些小乘圣者听闻到这个秘密藏的时候，听闻到这个秘密章句的时候，不生出惊吓畏怖之心，就说是因为他行持这个楞严咒心。所以说呢，这时候小乘圣者听闻到这些秘密章句的时候啊，他不会害怕，不会畏怖，这样呢，他就有解脱的机会。就清音就是清源眷属，秘密藏呢，那就是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成佛的秘密之音，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这个音。所以说，小乘圣者一听到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他就很恐怖。为什么呀？他认为就是什么呀？他认为自己在这地方千辛万苦挣来的，灰生灭之挣来的这个应该是不共的，就是自己在这千辛历劫辛苦而来的，怎么会一切众生都有呢？一切众生都有，我还在这千辛万苦盖这个是盖什么呀？所以他也有这样的小心念，所以又称为秘密藏。十方诸佛呢，行这个咒心呢，在十方诸佛、十方世界摄受多生历劫的亲缘眷属，令小乘人呢听到真如佛性这个秘密宝藏的时候，不生进步，回小向大，发愿救度众生。就是这时候，因为持这个秘密咒，持这个楞严咒的原因，小乘圣者听到他宣扬佛法的时候，听到他在这宣扬这个如来藏性、真如佛性的时候，宣扬这个秘密宝藏的时候，他就不会心生恐怖。这样呢，他们才能回小向大，来发心来救度众生。 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哎，十方如来是如何证得大涅槃的呀？如何做菩提树下证得大涅槃的？成无上正能正觉的呀？就是通过诵此咒心，就从这诵这个楞严咒咒心来证得无上正能正觉。这就是成就佛果，坐在菩提树下证入大涅槃呀。大涅槃就是无所住处涅槃，是没有一定的，是没有一定的地方，随处都是涅槃，就是说的是大涅槃。十方如来揣此咒心于灭度后复佛法事，究竟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就是十方诸佛呢，通过揣这个咒心，就揣这个楞严咒呀，那么就在这个佛灭度之后复住佛法，就把这个佛法复住给这些大菩萨，让这些菩萨来究竟住持。住持的时候怎么住持呀？就是只要这个有一人来诵持这个楞严咒，那么这个佛法就不会灭掉。所以说最先灭掉的这就是这个楞严经。为什么呀？没人在这地方求解脱了，没人在这地方护持这个佛法了，那么佛法就最先衰败掉了。所以说是人家就说呀，只要有一人来诵这个楞严咒，那这个佛法就是正法，那这就是佛法还没有灭。所以说是灭度的时候呢，就附住佛法，就把佛法附住给这些大菩萨，附住给这些济世天王，附住给这些大力鬼王，说你们要护持佛法，护持佛法勿令怠绝。这时候就用这个咒心传下来，传下来你们要守这个持这个咒心，哎，这样勿令佛法怠绝，严禁戒律，具足戒行，皆恢复清净本性。上面呢，这就说的是楞严咒的殊胜功德。就说其实呀，这个功德呀，我们不会讲。你要针对这个楞严咒有信心呀，就是说是这里面的这一切功德，绝对是有，就前面说的那些种种解超拔苦难的那些方便呀，摄受群魔的这些方便呀，都有。就是你要真在这地方有信心，真在这地方诵持的时候，自然会有这样的利益。所以说上面说的就是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功德殊胜。其实一切心咒呀都有殊胜的功德，是在这个无量佛所呀都没办法说尽的。就是一切佛在这地方说这个咒的功德的时候，没办法全尽的把它说完。为什么呀？就是咒是秘密心印，也就是说这个心的作用，心的功用，我们这个如来藏心的功用，它是究竟有多少多少的殊胜，多少多少的功德庄严，那都没办法说尽的，没办法说尽。所以说十方诸佛呢，皆以此咒出世，即成就一切妙用。下面就是广说此咒的利益，前面说的是这个楞严咒的功德，下面说的是这个利益，就说是可以怎么拿来用。若我说是佛顶光具班达罗咒，从丹至目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尽，一说此咒名如来顶。哎，就说是为什么来说这个事儿？就说是如果说啊，从说要说这个，说这个白伞盖咒啊，说这个楞严咒啊，从早上到晚上一直不间断的在这一直说，字句中间也不重复，就说不会颠来颠过来倒过去一直在说这样的话，而是不是一直没有差异的来说，经恒沙劫终不能尽。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功德这个利益是没办法说尽的。这就是此咒，这就为什么把这个咒称之为如来顶，为什么出来称之为如来从这个无间顶向上生出来的，这就是它是没有边际的，这个咒的功德和利益是没有边际的，没有边际的。这时候它的秘密藏是无法就是全部发掘出来的，你发掘出来的这些所说的这些功用呀，只是一部分而已，不是它的全部。它的全部就像大海一样，你所发掘出来的功用呢，就像那里面的几个浪花一样，所以说你终究不能穷尽它的无量无边的利益， 这称之为如来顶相。为什么说如来顶相不能穷尽呢？就说的这个咒就是心呀，心就是咒，这个最秘密最秘密的这个宝藏就是我们的如来真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妙明真心有什么样的顶相呢？有什么样的边际呢？没有边际。就因为它没有边际，所以说穷劫说不尽，穷劫都说不尽，说不尽它的功用，说不尽它的利益。班丹罗咒呢，就是悉耽多班丹罗咒的简称，也就是白色盖咒，白色盖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楞严咒。这里就是说呀，如果我要说这个我要说这个楞严咒的利益啊，那么从早到晚音声都连续持续不断，字字句句的都不重复，那么经过恒河沙劫啊，说也说不完。这个咒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如来顶，就是无间顶相，就是如来顶。如来的那个顶呀，是大众都没办法看到的至尊至圣，就是最尊贵最尊贵的。所以说这个咒有这样的这个尊贵的效用，或者这样尊贵的功德功能。下面呢，就广说持诵楞严咒的十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呢，就是远离魔事。这时候就是持诵有什么什么样的利益啊，就有后面所说的这种种利益。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就说是你们这些有学位的这些这个这有学位的这些这个有学位的这些人呀，还没有断尽轮回之苦，要发心来证到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你们要不持这个咒语，不持这个楞严咒，而想在这地方做道场，而想建立道场，让这个身心世界远离种种的模式，种种的障碍，那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只有至诚的持求，只有至诚的在这地方持这个楞严咒，持这个楞严咒在这地方做道场，才能远离种种模式。所以你们这些有学之人呀，就是没有证到四果，尚未超脱生死轮回的人，如果至诚发心要证成这个阿罗汉果，在道场休息时呢，就应该持楞严咒。这时候说在道场休息，就说的是前面说的那个哀离道场，说楞严坛城的那个，就说的那个道场，在那个道场要持楞严咒，不然呢，就是没办法让身心远离这些种种模式。任何一个法门，不管是净土宗还是禅宗，还是这个其他宗，都不能离开密法，都离不开密咒。密咒呢，是佛菩萨在禅定中所画的这些符号。我们的这个念密咒的，就等于和佛菩萨通电报。咒就是密码，哎，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行军的军令一样，它是秘密的。我们能通过持咒呢，把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能量和宇宙之间的能量接通，就是和佛菩萨感应道交，也就是和佛菩萨能量相接通。这样呢，佛菩萨的加持就会加持我们。显教呢，就是靠自力。比如说参禅呢，就没有佛菩萨的加持力，所以密宗这样有这样方便法，比较省力，也比较容易成就。这就是第一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呢，就是远离魔事。第二种利益呢，就是化解毒害。哎，如果是中了种种毒了呀，像这个我们所说的达摩祖师来到这个东土之后，被当时的这些警师呀、教主呀，哎，被这些人就下毒为害。哎，这时候如果有楞严咒，就可以化解这些种种的毒源，一切毒源都可以化。就说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华皮贝叶，指素白苔，书写此咒，处于香囊，世人心昏，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世人尽其一生，一切诸毒不能害。 阿难，如果一切世间国土上所有的这个众生，所以取来该国出生的这个桦树皮，就是以前的那个像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些经文呀，都不是抄在纸上，哪有纸啊？没有纸，它就是在这些树皮上或者背叶上，在这地方抄写。所以说素纸呀、白毯呀，就是可以写的这些材料，书写的材料，在上面书写这个楞严咒，然后放到这个香囊里面去。纵然这个人呢愚痴昏昧，不能读诵，他也读不了这个楞严咒，也记不得这个楞严咒，只要他把这个香囊随身携带，或者书写楞严咒供到这个宅中，那么他此生都会受到楞严咒的加持。因为此咒的密力的原因呢，他能身心清净，不受一切受，所以说一切诸毒都不能加害他。哎，所以我们就看到有那个与他们做的那些这个楞严咒的挂件呀，哎，它里面就是一个小视频，视频里面它就用很小的一点纸，黄纸，然后写整个这个楞严咒印上，整个楞严咒印上，它就供养起来或者戴在身上，也有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这是佛经里面讲到的，既然是经里面讲到的，那就是决定如是。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的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不光有这些世间的这个，不光有世间的这个化解毒害的这些作用啊，还有让这些众生脱离超脱苦海，就是生出这个出世间智慧的这样的利益。就是说，阿难，我现在为你再说楞严咒的利益，这个咒呢，可以救护世间。就是世间的这些法，世间法上的这些祈求呀，它都能满足。不光是世间法的这些祈求，还可以让一切众生能生出大无畏之心，能生出这个出世间的解脱智慧来。就是要有开破世间这个虚妄相的这种智慧和这种胆量，要有这样的勇气来识破它，这就是大无畏的这种精神。所以说，这是出世间的成就解脱智慧，楞严咒心呢也有这样的作用。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就是如果我灭度之后呀，如末法时代的众生有自己能够诵持楞严咒的，也有能够教别人来诵持这个楞严咒的，当知如是持诵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就是这些持诵楞严咒的这些众生呀，那是水火不能损害的，也是一切毒害不能损害的，这就是化解毒怨。所以如果我灭度后呢，在末法时代有众生自己能够持诵此咒，或者是教他人持诵，应当知道这些持诵楞严咒的众生呢，不管烦恼之火有多大，妄念之浪有多高，只要一念回光返照，称念此咒，原来这就是真心的妙用啊！那么这些烦恼呀、妄念呀，通通都吸下来了。也就是说的，我们说的观照就是妄想起来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持咒也好，这个诵念佛也好，或者觉醒也好，或者是佩戴挺好，只要用这些方法能让这个妄念吸下来，这就是观照。所以称之为火不能烧，大火就说是怒火呀，或者是这种淫心呀，这就是这都是火大，这都是火大，就是这些心一妄动的时候呀，自然而然产生灼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是这时候能够警觉，这时候能够持起意寄诵持诵这个楞严咒心，自然不为这些大火所侵烧。就是行人持诵这个楞严咒呀，知道一切都是虚妄缥缈的假象，都不可得，都是真心的妙用。那么爱水就没有了，所以说称之为水不能溺。水呢就说的是贪爱之心，因为贪爱之心呢就升起种种的这个水大之相，所以说水呢就说的是爱水。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呢，就说的是持此咒行能令行人不受一切大大小小的毒害，因为心空之故，就说是心在这个咒上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心空之故毒害就毒不到他的手上身上， 所以说是毒害到他身上也可以不受，因为一切东西呢都是随我们的心而生的，这就是密咒的这个利用。哎，这个怎么自动成这个了？就是如是乃至大龙鬼神呀，金漆魔魅，它自动成这个型号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到吗？就是如是乃至天龙鬼神、金漆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害。就是这些天龙呀、鬼神呀，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些恶咒，这些恶咒呢损害行人，这些精灵鬼怪啊也会损害行人。这些恶咒呢，如果是有人在这持楞严咒，都不会为这些恶咒所伤，心得正受，一切咒诅恶这个咽蛊毒药，就是那些恶咒呀、诅咒呀，哎，这些精毒毒这个变异的。金银之毒呀、草木之毒呀、外物之毒呀，都不能危害，就是到这个行持这个楞严咒的这个人的嘴里面呢，都变成了这个甘露，无上甘露，就不是这个毒了。哎，这就是持楞严咒的这个利益。所以说持楞严咒有如此大的利益，乃至天龙鬼神、精灵魔魅的所有恶咒都不能加害行人，因为行人的心得正受之故，正受也叫正定，就是不受一切受，一切诅咒施加的这种蛊毒呀，这个雾毒呀，金银等金属所致的毒啊，草木虫蛇之毒，乃至一切外物的毒气之上，到此人口中，到行持这个楞严咒的这个人的口中，都会变成这个甘露美味而不能危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空不受，尽管毒害到他身上呢，他内心空净，一切都是空花水月，等于不受。哎，这就是第二种利益，不为这些诸毒所害。第三种利益呢，就是用令恶神守护，恶神守护，就说为什么也会让恶神守护，就是也有种种的这些恶人、坏人，他来侵害，他来恼怒，就是他妨碍我们这些修行人呀。他来盖这个坏事呀，那么持楞严咒呢，他也有这样的作用，就说是让，既然有这个坏人，那就让更坏的人来制服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恶心并诸鬼神嗔心毒人与如是人不能起恶，贫那夜切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竭令深恩常加守护。哎，就是这些鬼神呢，要来这个恶鬼啊，他要来害人呀，要来害这些修行的人呀。那么在这个楞严咒里面，他就有贫拿夜切这些这个有顶礼七情，这些有顶礼七情，贫拿夜切，贫拿夜切就是什么猪头呀、象鼻呀这一类的恶鬼。哎，这些是大力鬼王，这些大力鬼王会护持这些行人，护持持诵这个楞严咒的这个行人，来守护他。这些鬼王比他们更厉害，那么这些那些小鬼啊，那些恶鬼来的时候呀，侵害的时候根本不能危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一切灾变恶心和这个鬼神，假如起嗔害之心，想毒害这个行人呀，他们听到行人持楞严咒，毒心就自然而然会熄灭。像这个贫那就是猪头鬼，夜切呢就是象鼻鬼，这些鬼王和他们的眷属听到行人持诵这个楞严咒，就会得到佛的加庇，为回报深恩呢，他们就是常会守护行人，也就是他们听到楞严神咒的时候呀，他们也能解脱。那回过头来呢，他要来保护，他要来守护这些楞严咒的行人，这样呢，就是不会被一些恶鬼所害。 第四种利益呢，就是能得宿命通，就是阿难当知施咒，常有八万四千大由他和身具足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切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甚有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彼住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非此住金刚藏此住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因素发彼神事，世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这段话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说是在这个持咒的时候呀，常常用八万四千大由他的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哎，来守护，来为眷属，昼夜随侍。如果有这个众生呀，不要说是在这个没有入三摩地、没有正受、没有正定的时候，而是在这个散乱心之中，并没有入到这个正定之中，在这地方心意口持了这个楞严咒，这时候都由金刚王来随侍，来这个昼夜随侍这个持咒的这些人，更何况是已经决定升起这些菩提心的，决定要证成大道的这些人呢？就这些行人是持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更有无量无边的这些金刚藏王菩萨来守护，来昼夜随持。所以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金心因素发彼神识，这时候他的神识通明，应时而能证得这个宿命通。所以说世人应时能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河沙劫，就是这时候持咒的时候啊，如果真正升起决定菩提心者，真正能升起这个菩提心，在这地方持楞严咒的时候，必定会升起八万四千劫的这个意想，这些都能想起来，就是周遍了之，得无疑惑。那由他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千亿，句子呢就是一亿。那由他恒河沙聚止，就是犹如恒河沙一样无数无量，无量无边。这就是阿难啊，你应该知道，如果行人持这个楞严咒呢，就会有八万四千犹几犹如这个会有八万四千犹如恒河沙一样为数无量的这个金刚藏王菩萨种族，每一种族的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呢，都有自己的金刚眷属，这些眷属呢，都是昼夜在行人的左右侍卫他，随侍他。所以说纵然有众生持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心意散乱，就是不是在这地方入于正定啊持诵这个楞严咒的，而是在这散心在这念楞严咒，这也即使是这样呀，以这个乱心意持的原因，金刚藏王菩萨也会常在行人左右护持，更何况你们这些菩提心坚固的人呢，只要你们持诵这个楞严咒，自然能够得到金刚藏王菩萨和这个眷属的这个守护护持。这里呢说到这个散心持咒亦可以得到佛菩萨的这个护持，就说是这是密咒之力，这不是说是心力，这不是说是众生的心力，是说是咒有这样的作用，咒有这样的密力的原因，不是说的众生的心力。他虽然没有证到这个三摩地，但是呢因为散心持咒，即使在这散心持咒，这个咒也有这样的利用，所以说是说这个楞严咒的殊胜力量很大，并不是说散心持咒可以成道。如果散心持咒也可以成道，那么佛为什么教人念佛去一心不乱呢？大势至菩萨为什么要教人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呢？这就说是这都摄六根呀，是在教人摄心在佛，不可动一丝一毫的这个妄念。净念相继就更难了，哎，这就是禅宗的保任的功夫，就是我们的净土宗的那些法师呀，他在这讲呀，讲什么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直这么念下去，这叫净念相继。其实呀，这就跟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呀违背了，就是真正说到净念的时候，就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称之为净念。这个净念就说是在这地方时时刻刻都能不住相，时时刻刻都能不妄动，这个不妄动相打成一片，不着相，时时刻刻都能如此，这就是保任的功夫， 这才叫镜面相继。不光要在镜中相继，还要在动中相继。不能说是只在打坐的时候，哎，这个可以，到这下坐了之后就散乱的不得了，那不行。所以说，不光要动中相，不光要静中相继，还要动静动中相继，更进一步要动静一如，这是宝刃的功夫逐渐成熟了，这才叫静念相继。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现在就不多谈了。寒山大师说的就更清楚了，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河漏海破以往然呀。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散心在那念阿弥陀佛，那就说是把这个喉咙海破也没有用啊，要一心一意的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上来。所以说念佛的这个法门就要极力追顶，就像重这个推重车上山，你如果不在这个咒语上，不在这个佛号上呀，那就被妄念妄想颠倒压下来了，倒推下来了。所以说不可以稍有懈怠，所以我们要依据这个佛菩萨和祖师的教导来修行。就这个地方呢，说的就是说是咒的殊胜，并不是说的散心也可以持咒，在这地方就是要明白佛说法的意图。此处金刚藏王，金刚菩萨藏王，金星音速发臂身世，世人应是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咒呢，就是佛菩萨在禅定中将自心化作的符号。你用心持这个咒呢，和佛菩萨发出的这个符号是相同的，就是产生共振呀，同频呀，就能和佛菩萨感应教导，证得改通，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所以这里就说呀，行人持诵这个楞严咒，就能和金刚藏王菩萨的妙明金心感应神速，所以能够启发神识，破除无明。对八万四千恒河沙那么多劫内的这个事情呀，都能记忆不是周遍了之，没有任何疑惑。这就是楞严咒为金刚藏心，持诵楞严咒呢，能够破无明开智慧，就说的这个意思。这是第四种利益。第五种利益呢，就说的是不堕恶道。哎，持这个楞严咒还可以不堕恶道，就是从第一劫乃至后半生，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丹那迦陀富丹那鸠白图毗舍遮并诸恶鬼，有形无形，有相无相，如是恶处。就是持楞严咒有这样的利益，就是生生世世都不会堕到这些恶道里面去，也不会堕到这些什么鬼神呀这些地方去，或者是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这样的恶处，这些通通都是恶处。所以如果行人持诵这个楞严咒呢，就发心持咒的这个第一劫，从第一劫起直至成佛之后的这个最后生呀，生生世世都不会受生这个药叉罗刹，罗刹就是食人鬼啊，食人鬼富丹那迦陀富丹那鸠盘图就是吃人精气的这种鬼神，哎，毗舍遮等一切恶鬼形象，哎呀，这些都说的是鬼神，不会升到这些恶鬼道里面去，也不会升到这些有形无形、有想无想的这种恶道里面去。有形就是有色，比如说是体旧精明等等；无形就是无色，比如说空散消沉；有想就是鬼神精灵，无想就是土木精石。以上以象征处、以象住处呀，都是成障碍成道，称之为恶处。就这些地方呀，都是不能成道的，或者是这些都是障碍你成道的，这就是恶处。所以说吃这个楞严咒的不会升到这些恶处里面去。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就是如果有人呀，在这地方诵读，在这地方书写，在这地方佩戴或者是供养， 哎，种种花色，向好庄严的种种这个妙色来供养这个楞严咒。那么生生世世群劫都不会升到这个贫贱处，都不会升到贫穷下贱处。这就说是楞严咒也有这样的利益，就是不堕恶道嘛。如果能够朗诵、背诵、书写这个楞严咒，将写好的楞严咒呢随身佩戴起来，或者说是珍藏起来，那么用香花啊、灯烛呀、来供养，供养此咒，那么这个人呀，无量劫都不会在贫贱下乐之处受生。这就是第六种利益。第七种利益呢，就是能成善行，就是不堕恶道，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能成就种种的善业。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哎，他就是不做恶业，但是这个人呢，他也不做种种的善业，但是呢，如果他能持诵这个楞严咒。持诵这个楞严咒，那么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都会给予这个人。也就是说，诵持这个楞严咒的人呢，纵然自己没有修福，十方诸佛也会把所有的功德都赐予他。为什么呢？因为十方诸佛的这个心就是楞严咒，所以说至诚持诵这个楞严咒，就能与佛心心相通。那十方诸德的功德，也就是你的功德。所以说，这就是说是持这个楞严咒的时候，他有的利益。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所恶差距，同处熏修，永无分散。这段经文就说是呀，是因为楞严咒的这个功德殊胜，所以持诵者呢，能在恒河沙阿僧祇间那么多延迟不尽的无量劫中，始终跟着这个十方诸佛同一生，同生一处。就说是诸佛生处，我也生处。就诸佛在什么地方出生啊，我也跟着在什么地方出生。就说是你一直能够随着诸佛，哎，这样有机会来听闻到佛法，有机会来熏修到佛法。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诸佛呢心心相应，持咒者呢能累劫积累无量的功德，就好像这个揣在一起的这个恶叉树的果子那样，总是与诸佛在一起熏修，和诸佛永不分离，那很快就能成佛。所以说是总体在本体上熏修，不会向外持。意思就是你有这个机缘，你有这个因缘，能解脱，要靠自己去解脱，还要靠自己去求解脱。你如果始终不发心去求解脱，那最多就是改的一直生生世世和诸佛同一地方出生而已。所以说是你还是解脱不了。所以说要去求解脱呢，还要自己发心才行，还要自己发心才行。不是说在这地方持楞严咒，哎，你有这样的好处，只仅仅得到这样的好处就够了，还不够。把这个说完。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其精进，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者成自斋戒。就说是持楞严咒啊，还有这样的利益，因为持楞严咒能人行人放下一切妄想执着，身心清净，所以能使破过戒的人呢，戒根清净，也就是具足戒心。虽然破戒了，但是因为忏悔，因为持楞严咒的原因，又具足戒行了，不再破戒。所以说能使没有受戒的人呢受持戒律，设施精进修行的人呢能够精进修行，假如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能够迅速的打开智慧，使心心不清净的人呢很快清净下来。我们的妄念呢总是不停的动，持咒呢能将妄念化掉，令心不动摇。心不动摇呢就是真平等，还持什么戒啊？所以说心平何劳持戒啊，戒就是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戒当然就不要用了。 这就是自然成戒了。因此六祖说呀，心平何劳持戒，就是说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就说是在这地方心念平等，不起妄念的原因，在这地方心自然而然空净了，空净了就算是真正的持戒，所以叫自成斋戒。斋就是清净的意思。这就是第七种这个利益。第七种利益就是能成就种种的这个善行。哎，这就是前面说的楞严咒的殊胜功德，这说到楞严咒的利益。今天就说到这吧，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呀，如果大家有这个对它感兴趣呢，可以去持，或者可以去，你看这里面也说了种种的这个方法，怎么去佩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书写等等，都可以。既然是佛经里面说过的，都是这样。经里面说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好的太多了。这个咒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个咒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持了无论好多好多好多咒，但是呢，终归不在自己心地上用功，也是枉然。也就是只有明心见性，只有打开本来见性，这一条路才是了生脱死的一条路。你靠着这些密咒，这些密力当然殊胜无比，但是你心量打不开，你心性转化不过来，那这些咒也只有是咒的力量而已。你自己与你自己有多少益处呢？不一定有多少益处，就是还是要自己修行。我就下麦，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要和刘师兄交流的没有？我们等个几秒钟啊。好，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阿弥陀佛，就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